每当我们有一次机会见面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快乐的，我们的心是感谢的，因为主啊，假如没有您的同在和带领，我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聚集。我们真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，甚至于下一个钟头要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不晓得。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我们知道您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您也掌管我们的明天。我们为做过去一个礼拜的事工感谢您，让我们这个年刊顺利的出来，让那一位姊妹失望楚霞姊妹来我们中间献诗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她赐给我那美好的见证，让我们心里受感动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也赐福在上一个主日的侍奉，无论是诗班是讲道是午餐，是各方面都看见主的恩典和同在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现在又来到这个礼拜的头一次的聚会，松柏查经，愿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今天下午所查考的圣经能够在主里面有新的亮光和看见。我们也谢谢主带领王师母、李太太跟我们一同来查考圣经。上一个礼拜二虽然他们身体有一点不舒服，但是感谢主您恩待保守，今天我们就看见他们在主的面前有喜乐的心，有健康的身体，跟我们一同查考您的话语。愿主恩待你的仆人，让我再一次在你面前得力，也再一次能够把你话语讲解得清楚，使我们每一个人从你的真理当中有所领受，有所得着，有我们的心得到激励，我们的灵在你面前警醒。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请问呢，十一章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读过了，有一个什么样的章题？这一章觉得很难读哦，满章都是战争，打过去打过来，拉锯战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，假如要给他一个章题的话，您认为一个什么题目最好呢？这个章题很难起哈。
打过去这章题挺好。
我叫他鬼打鬼。
鬼打鬼，这个很有意思哦。鬼打鬼，哎，这个很有意思，整张都是鬼打鬼，真的。哎，这个题目很有意思，我都没有想到。
什么东西啊？
三大啊，好。还有哪一位分享呢？要跟我们题目张题？
哎，
真好，鬼打鬼。好，还有没有哪一位分享？哎，就用这个题目，鬼打鬼。那么下一次，而且下面有一个分题叫做三大战争。我的张题是三大战争，因为这里面描写三方面的大战。所以这个三大战都是鬼打鬼的战争，不过最后有一次的战争是上帝亲自要出来，主耶稣基督亲自要出来，把这个鬼打鬼的战争做最后的一个结局，一个结束。这里面描写三大战争 OK，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三大战争，我们就把它理出一点头绪来，怎么样打过去打过来，谁跟谁打，打了多，那三方面的大战，三大战争。我们这个世界将来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就差不多了，但是这个战是从那时候一直打到现在的，一直打下来的，不过那时候是一个影儿，要继续下来。OK， 我们来看看。第一，在还没有讲这鬼打鬼的三大战争之前呢，要跟你们说一点前面该说的话。 我们看见但以理书前面但以理所得的启示多半是用异梦异象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章呢所得的启示就是用言语直接讲的，这里很清楚的，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告诉他说，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怎样怎样，然后就一直说下来，对不对？以前是用异象异梦来启示但以理，这一次是用言语来启示他。以前是叫他看见但以理，他说我又看见什么，我又看见什么，我又看见。这一次呢是用耳朵听，上一次是用眼睛看以前的，这一次呢是用耳朵听。上帝叫他看见也叫他听见。那请问呢，今天我们还有没有异象啊异梦啊？在今天这个时代，现在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还看不看见异象和异梦啊？还做不做异梦，见不见异象啊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了？
心里头不够清洁。
不够清洁。什么原因呢 ，Esther？ 有圣经了，啊哈，呀，这也是一个原因，就是说神的启示更完全了，因为那时候先知们、圣徒们，他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呀、啊，就不如像现在我们这么清楚，因为现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神的话语整个启示出来。而且这个事迹从哪开始比较不明显，现在越来越明显，到末世就越来越清楚。好像但以理得到这个启示的时候，他说希腊国还有三王兴起，那时候他根本还没有呢，以后还有什么战争什么战争，那根本还没有呢，所以他们就比较不清楚。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，对于神、对于世界的局势、对于神的旨意、对教会的这个启示越来越清楚，所以没有那样的必要再来异梦异象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，还有呢，刚才赵太太说的也有道理，就是我们假如不依靠圣经，每一个基督徒都依靠异梦异象，那有时候我们没有那样圣洁的生活，我们没有像但以理那样亲近神，有时候我们那个异梦异象不可靠，那就很麻烦了。你说你的异象，我说我的异象，你说你的梦对，我说我的梦对，那究竟哪一个对呀、啊？所以到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，教会的弟兄，有的教派他们不注重查考圣经，专注重讲异梦异象，专注重讲方言，就很危险，所以他们就很多的纷争的事情就起来了，有这个危险。可是我要问，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可能还有异象还有异梦？有没有可能？还是有可能的，不是说绝对没有的，还是有的。如果遇见一个特别的情况，一件特别的事情，某一个人有这个特别的需要，上帝会不会给他异梦或者异象？会给他。有特别的情况之下，他可能不明白那个真理，可能他那时候根本没有圣经可读，可能他被关在监牢里，可能落在很大的一个试炼里面，哎呀，没有办法，力不能胜，上帝特别恩待他，给他一个启示，给他一个异象或者给他一个异梦，有的，他因着这个啊就得坚固了。哎呀，上帝恩待我，甚至于主亲自向他显现。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不是我亲自遇到，是神的仆人讲给我听。有一个牧师，那个大陆那个时候。国民政府节节败退的时候，这个共产党一直打过来的时候，那个宣教士就从北方一直逃到南方，逃到在四川的时候，他很害怕， 共产党就打来了，就要抓他，那个生命危险，不知道怎么样，要被下在监牢里面，很害怕。非常好的一位牧师。那么正在这个时候，白天呢，在客厅呢，主向他显现，一位荣耀的主，一个大的光，也不是看得很十分很清楚，就是那么一个像耶稣的那么一个像显现。他一看见，整个那个心都服了，都融化了，他就扑倒在那里，他就说：“主啊，我爱你，我信靠你。”好像多玛说的：“我的主啊，我的神。”什么话都没有讲，那个就消失了，那个异象，他就得胜。什么话都没有讲，主也没有向他讲一句话，就是那么一显现，他整个那个信心就坚强起来，整个心就被神的那个爱那个光所征服。哎，我听见好多人，有人做见证讲看到一个荣耀的光，不必讲话，就那么主那么一显现出来，整个人就服了，就信了，什么话都不必讲。有这样特殊的情况，主也恩待我们，也给我们显现，也特别的给我们力量，加添力量。好像但以在那时候祷告，迫切祷告，三个七日每时没有静，没有用膏抹身，专心寻求神的旨意，要知道神的选民、神的国度的情况怎样。上帝那一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出来。 OK， 那么全章我们现在来开始读好了，我一面读来一面讲解。盼望榜啊，这是波斯与希腊之战。他说波斯还有三个王兴起，到了第四个王怎么样呢？富足远胜诸王，他因为富足就强盛，就要做什么？激动大众攻击列国。你看一个国家富强了以后就要做什么事啊？就要侵略其他的国家，侵略国。历史上都是这样，一个国家强盛了以后就要并吞别的国家，就要想做全世界的王，全世界的主。东方西方通通都是这样，世界的历史都是这样。希特勒强盛了，他就要想做世界的王。日本强盛了呢，他要做世界的王，他要做东方的王。所以这个王，这个波斯王一强盛了，他要兴起大军去攻击希腊，结果希腊也吃了败仗。一直到第三节说，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，执掌大权，随意而行。这是谁呢？就是讲亚历山大。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，他正当他兴旺的时候，结果怎样呢？他的国破裂了，向天的四方分开，后来变成四个国家，南方王啊，北方王，东方王，西方王，他四个这个将帅。他死的时候有人问他说，你的国要归个谁？他说，我的国要归个更强的强者，谁强者谁就得国。好了，他四个元帅一听见，好，瓜分他的国家，他们四个最强，没有人打得过他们，他们彼此打了一阵，后来就定下来了。他的国破裂，他没有儿子，归给谁啊？归给他子后裔之外的人，他的四个将军。你看很奇妙的，上帝的话就说得那么清楚，那么清楚，事情还没有成就，上帝已经说了。感谢主，上帝的话就能这样判断。所以这头一个战争，大战争是什么？是波斯希腊之战。 OK， 现在我们要看第二个大战争，是南国跟北国之战。哇，这个五节到三十五节这个扯不清了，就打过去打过来，南方打到北方去，北方打到南方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总而言之是什么呢？是南国跟北国之战，从第五节到三十五节。好了，这个国分成这个希腊，后来分成四个国了以后怎么样呢？他不讲东方王跟西方王，特别讲南方王跟北方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太国就夹在北方王跟南方王之间。南方王是谁呢？埃及。北方王呢？叙利亚。 所以这两个王强盛就打过去打过来打过去打过来，那个犹太就搁在中间，因为跟选民有关，所以他特别描写南方王北方王的事，把它讲清楚。圣经是这样的，什么时候那一件事那个地图那个地理那个背景跟选民犹太人有关，他就写，否则他就一笔带过去不写。因为神以以色列人为中心，到了最后的大战也是如此，最后的结局也是如此，在哪里？在中东，在犹太。所以他就把南方王北方王写得很清楚。 OK， 我们来看这几次的战争吧，好不好？南方王北方王给你分一分哦，看能不能够清楚，您注意听啊。第一次战争五节到第八节，现在我们要请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，好不好？五节到第八节来帮我们读，读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来加上一点讲解。这是头一次的战争。好，我们请谁帮我们读？我们请我们的会长帮我们读这一段，好不好？五节到第八节，第一次的战争哈，五节到八节，这里说南方王强盛，后来又兴起一个王做了北方王，啊，下面说南方王必强盛，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的，执掌权柄，他的权柄盛大，他们就分开了，一个强，一个更强。后来呢，他们就分成南北两国了，一个埃及国，一个叙利亚国。后来第六节说，过了一些年以后，他们就怎样呢？互相联合，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，啊，把这个女子，南方王的女儿给北方王为妻，他们立约。这是什么样的婚姻啊？政治婚姻。你们有没有听说打政治牌啊，喝政治酒啊，吃政治饭，这个还有什么政治婚姻？交际交际，不是真的那一个女孩子喜欢那个男孩子，那个男孩子愿意娶那个女孩子，很可怜呢，啊，就是这样的婚姻很可怜。一个国家的公主给另外一个王去做妻子，一点爱情都没有，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一点选择权都没有，为着什么？为着政治的关系。这个南方的公主送过去给北方的，结果怎么样呢？那个北方的王后被废掉，那北方的王后废掉的就嫉妒，当然要嫉妒这个啦。啊，他的儿子就起来跟他母亲联合，把那个南方来的公主给杀了，陪他来的也杀了，所以站立不住，杀了。你看多可怜呢，啊，政治婚姻。杀了以后怎么样呢？你看这里说，都必交于死地。到了第七节，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，她必率领军队做什么？攻入北方王的宝藏报复。还有，我们的公主送到你们那里去，你把我们都杀掉了，打呀。好了，政治婚姻不成就开始开战呢，就打仗，从古到今都这样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真是可怜了，人的办法用婚姻，结果就打胜了。这一攻过去打胜了，又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和金银的宝器都掳到哪里去了？南方王哪里去了？埃及去了。啊，又太平了几年，数年之内他们不去攻击北方王了。可是到了第九节，这是第二次又战呢，南方王不打北方王，北方王呢他要打南方王啊。还记得几年前你们把我们宝什么神像也掳去了，宝东西也掳去了，我们怎么会甘心啊，要去打你。好了，第九节这第二次又打了，这是北方打南方了。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，那南方王的国却要仍回本地，为什么？兵力不够，打不过，算了，又回去了，是第二次打。第三次又打了，第十节到十二节，那我们请沈太太帮我们念。第三次又打，对，
北方王的二子必中三合，当地许多军兵，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，又必再去征战，直到南方王的岛上，南方王必发烈怒，出来与北方王征战，百列大军，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，他的众军高傲，他的心也必自高，
他真是数万人辅导却不得长久。
好啊，这是谁呢？那北方王第一次去打没有成啊，无功而退。好了，第二次呢，他不罢休啊，他再去打。北方王两个儿子起来动干戈，说我们两兄弟起来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去再打南方王。这一次怎么样啊？像洪水泛滥带的军兵啊，又必再去征战，直到南方王的保障，打到他们的中心点去了。但是结果怎么样啊？南方王翻夜路出来跟北方王征战，百列大军，结果呢，把北方军给打败了，所以他就把他打败了。打败了南方的军怎么样？十二节说，他的忠君高傲，他的心也必自高。可是他虽然是数万人扑倒了，把北方打了数万人都死掉了，却不得长胜。哎，他怎么？他高傲，他心高气傲，哪一方都这样。一战胜了以后啊，就心高气傲，心高气傲，他就必定败。他有没有办法保持他的长胜？好了，所以这是第三次又战了哈。现在要讲第四次，他们又开始战呢，还要战，当然要继续打下去了。这个世界就这么打过去打过来的。OK， 十三节到二十节，我们再请沈太太帮我们读这一段。对，这是第四次又战了，南方北方战。
北方王必回到百列大军，比先前的更多，满了所定的年数，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，但是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，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之心思要应验那异象，他们却要败亡。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，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，就是选择的军兵也无力站住，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，无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多久，他必站在那勇美之地，用手施行毁灭。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，以公正的约照约而行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，想要败坏他，这计却不得成就，与自己毫无益处。结果他必掌回夺取了许多海岛，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，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，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，却要半跌孤岛归于无有。但是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，使神神暴脸的人空前国中的勇美地，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，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。
OK， 你看看，这是第四次又战呢，十三到二十节，这一次是哪一边赢了？哪边赢了？北方去攻了两次都败了，对不对？这一次是哪边赢了？
南方。
啊？北方赢了吗？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北方王赢了。北方王两次都败了以后，就开始操练大军了，比以前的军兵更多。他们去打南方王，而且第十四节，那时候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，不但是北方王去攻击，也有别的国家去攻击他。犹太人有没有参战呢？有没有？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，要应验那异象，他们却要败亡，他们也去参战了，对不对？ So， 结果呢，北方王就来筑垒攻取坚固城，南方的军兵站立不住，就是选择的精兵也站立不住，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，没有人能够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。这次北方王大大得胜了哈，结果到哪里去了？他必站在哪里？
勇
美之地，用手施行毁灭是哪里？啊，耶路撒冷。对呀，凡是这里称勇美之地，都是指的迦南地，就是犹太人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北方王，他不但打了南方王，他回头也打谁啊？也打犹太国，也到了犹太国荣美之地施行毁灭，那就指的犹太国。凡是这里面讲到勇美之地，荣美的地方，又荣耀又美丽的地方，都是指的迦南地。 OK， 所以季姐，他必定用全国之力而来，又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。这又一次什么？又一次政治婚姻。 这一次是北方的王将自己的女儿要给南方的王怎么样为妻，是什么意思？是爱他们吗？败坏他，这个计却不得成就，多可怜啊。拿自己的女儿来多做赌注，要牺牲自己女儿。后来据历史查考说，他女儿不要，不听，你要我那样去做政治婚姻，我不肯去。结果呢，计谋没有成就，算了，不了了之了。嗯，自与自己毫无益处。其后呢，他便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，他又夺了很多海岛，并且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帅兴起来，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。啊，这个时候这个大帅兴起，就是指罗马军，这时候罗马的军队兴起了，所以后来跟他征战，他又打败了。后来他又转身回本地的宝藏，却要跌倒归于无有。这时候有一个人兴起来接续他做王，做什么呢？横征暴敛的事，通信勇伟之地，因为他打败那个罗马国，又把他打败了嘛。他这一次出去打仗花了多少战费，花了多少钱呢？战争之后必有荒年呢，因为他要用了那么多的钱，用了那么多的款，罗马又把他打了，又打了他了，那水兵又打了他了，所以他就怎么样，横征暴敛，就大大的收税，到处要犹太人要出钱。战争是一个最残酷的事情，不但花钱，死人，多少人千军万马扑倒在战场。所以我在小时候念一篇文章叫做吊古战场文，可能在座好多位也要背过，要读过，那时候都用背呀， 描写那个古战场的那个悲惨那一种情况，鸟雀都不在那里停，草木都不生，可怕。好，所以这是第四次的战争，南北之战。好了，然后呢，21节到35节，就是有一个卑鄙的王兴起来了。21节到35节，啊？现在还没有讲解啊，所以现在要请沈太太再帮我们念这一段，好不好？对。
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，接替为王，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，他却趁人谄让于辈的时候，用谄媚的话勒索。必有无数的军军势如洪水，在他面前轻诺败坏，同盟的军也必如此。与那军结盟之后，他必须伟大，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者，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，他必来到国中及北美之地，经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，将奴物量物及和财宝散给后人，又要设计攻打宝藏。然而这都是暂时的，他必奋勇向前，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，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，却战力不足，因为有人设计谋害的南方王，是王善的去败坏他，他的军队必被吞没，而且被杀的甚多。至于这二王，他们心怀恶计，同期说谎，计谋却不成就，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。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王本国，他的心烦就甚冤，任意而行，回到本地，到了定期他必返回，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，因为积极战船必来攻击他，他就上当而归，又要恼恨圣爷，任意而去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爷的人，他必新兵这边必亵渎圣地，就是保障除掉常见的当地，设立那些毁坏的分子作恶违背圣爷的人，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，必刚强行事，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，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，或被火烧，或被流量抢夺，他们鼓捣的时候烧得糊涂，就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，智慧人中有些鼓捣，为要熬炼机遇的人使他们精进皆白，直到末了，我到了定期事就了结。
好，谢谢。这一段是讲到北方有一个卑鄙的王兴起来，他怎么样得国的？ 他本来不该得国的，人 并没有立他做王，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，对不对？二十一节，他却趁着人坦然无备的时候，用什么得国？用谄媚的话得国。这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。他有无数的兵丁势入洪水，谄媚的话得国，也跟好多的国家立盟。
与他军结盟之后，他又做什么呢？诡诈。
后来他就以微小的军队成为什么强盛，成人趁着人坦然无备的时候，他就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，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行所未曾行的，将掳物掠物财宝散给众人，又要设计攻打保障。后来呢，他必奋勇向前，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，南方王也必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，结果呢站立不住，因为有人要设计谋害南方王，吃王饭的必败坏他，他的军队必被冲没，南方就败坏了。至于这二王，他们南北这两个王心怀诡计，一同在席上吃饭的时候怎样呢？这是政治饭局哦。同席吃饭的时候呢，计谋说谎，计谋不成就。所以你看见有政治婚姻，也有政治饭局，政治牌局打麻将的，这两个王也是，他们在一起吃饭，哎呀好啊，握手啊，彼此说在弄诡计，你想害我，我想害你，这世界是这样，谈判啊谈判啊，现在到处在谈判，打仗了也要谈判，南韩要跟北韩谈判，伊朗要跟伊拉克谈判，美国要跟谁谈判？苏联谈判，他们在桌上握手，哎，笑嘻嘻的。下面呢，用刀子你捅我捅，看谁害谁，这是一样的，从古到今都是这个样子。啊，那个最要紧的是看这个地方，这个北方王必带着许多财宝回国。下面说什么？他的心反对圣约，任意而行，回到本地。他这个王啊，特别迫害犹太人两次，这是头一次啊，头一次他迫害，他心反对圣约，为什么呢？他先跟人家立约了，跟犹太人立约，说好了，我们彼此不害你啦，怎么样怎么样？结果呢，他又反对圣约，任意而行。所以听说这一次是因为说犹太人叛变他了，他大大发怒，杀害了犹太人将近40,000，把圣殿的一些宝物啊、圣物也都掳去。这是头一次，他又第二次又来了。到了定期，他必返回了，来到南方。后一次不如前一次，因为极大的战船必来攻击他，他就上党而回。好了，他又去攻击南方，南方败了以后呢，下面就说他又恼恨圣约，他又迁怒于犹太人，就任意而行。他回来的时候就联络那些背弃圣约的人，犹太人当中也有一些诡诈的啊，还有一些自己做油煎的，你看到没有？跟他在一起联络，油煎，我们有汉奸吗？他们有油煎。所以他必兴起，这个兵怎么样呢？亵渎圣地，就是保障，除掉长线的番祭，设立那些毁坏可证的啊，可证物的，作恶违背圣约的人，他必用巧言勾引，唯独仍是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。这在历史上也应验了。这个王他来到圣殿里面，他用猪血，你知道犹太人最忌讳的是猪嘛，对不对？他们献祭的时候是用什么？用牛，用羊，羊羔。结果他不叫人用牛用羊羔献祭，废掉这个，他用猪来献祭，叫人用那个猪的血，那是极大的亵渎。他就这样干，把圣殿都污秽掉啊，杀了好多的人。然后呢怎么办呢？下面有一个人，有一些的人，你看这里说，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，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，然后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，或被火烧，或被掳掠抢夺。他 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住。好，这个一段是讲什么？在历史上也应验了，这就是犹太人的叫做一个马克比王朝。因为这一个王做了那样无理的败坏的可憎恶到极点的事。这时候有一个祭司，他有五个儿子，他就带他们起来反抗。他说哎呀，这个王可恶极了，做这样的事情欺负他们到极点了，而且是把败坏他们的信仰。他们说这个不可以忍耐，他就跟他的儿子起来。他其中有一个儿子啊，马克比很有智慧才能，他就做领袖，他们就大家拥护他。虽然他们没有什么武器，人力也不多，他们就这样起来反抗。结果怎样？成功呢？所以他们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，这就是犹太人的马克比王朝。
这上面常常有人导演定西，自己了解。定西的是什么？
还没到啦。这下面是到了定期，直到末了，还没到。那么，经过了好几十年的太平的日子，他们反抗得了胜利，可是后来他们又，直到在主前这个几十年的时候，这个罗马兴起，又战败了犹太人。所以又把犹太国成为他们的属国。这里个直到了时间，直到末了，这个有意思。到了定期，就是说在这个历史上，到了某一个时间，哪一件事情发生，到了某一个时间，某一个事情发生。可是到了末期呢，那就是指着将来了。 OK， 好了，现在下面的一段更要紧的，从36节一直到45节，这一段这又是一大段。36节到45节读完了，请你们看看，这是指着哪一个王打哪一个王，南方啊，还是北方，还是指着谁呀？我们请斐霞帮我们读这一段好不好？请大声读给我们听，我们跟着看。
皇帝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，超过所有的神，就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，他必行事亨通，直到主的愤怒完毕，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。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，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，无论何神他都不顾，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。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，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。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，凡承认他的，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，使他们管辖许多人，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。到末了，南方王要与他交战，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，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，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，有许多国就被侵覆，但以东人、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。他必伸手攻击列国，埃及地也不得脱离。他必把法师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，以底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，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，他就大发烈怒出去，要将许多人杀灭尽。他必在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，然而到了他的结局，必无人能帮助他。
好，这是哪一个王啊？这是哪一个王啊？这个就是敌基督的影儿。前面你看一直讲，后来这个叙利亚兴起那个王，他怎么坏，怎么污秽圣殿，怎么样迫害圣民，怎么样，到了36一转过来，一直到45节， 马上你就看见说那个王必任意而行，接下来一直去讲什么，讲到什么，这就讲到第几度，好像这个启示，答应你所得的启示，从当时那时候的光景慢慢慢慢一转，转到怎么样呢，跳到幕后的整个的时代。第几度兴起就是这个样子，他要打败很多的国家，他要他这个王怎么样啊，他的特征你看，第一妄自尊大，第二呢他要攻击万神之神，第三呢不顾诸神，第四呢他自己要设立偶像叫人来拜他，对不对，这个在启示录书已经说了，他要设立那个兽像叫人来拜他，第五呢他要第六了，他要倾倒列国，四十节到四十三节好多都被他打败了，到了最后呢，四十四节是什么？最后的大战，四十四节。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，扰乱他，他就大发烈怒出去，要将多人杀灭尽尽。那么这就是最后的那个哈米基洛顿大战，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到十六节，我们可以读这一段的事，这一段的圣经。好，我们请 Esther。大声跟我们读这一段《启示录》，圣经末后的一卷书，十六章十二节到十六节，老大请读给我们听吧。对，这个叫哈米基多顿大战，就是最后的一次的战争啊。这时候许多的人，无数的军兵都要来聚集在哪里，就在这个地方要决战，就在那打仗。他们围攻耶路撒冷，围攻神的圣名，要消灭他们的时候，最后主耶稣出来了，主耶稣亲自出来了，要解决这个最后的这一个战争啊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这里有说啊，我们请王师母帮我们读这一节圣经，你先看到第四十五节，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，他在那里要叫人都跪拜他，最后大战他要得胜的时候，哎，主耶稣出来了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啊，请王师母读。
后书第二章第八节啊，那时这出法的人必显明出来，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立即他，用匠人的荣光毙掉
他，废掉他，对不对？你看那时候正在他得意的时候，那就是幕后的一两句话，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，他这样的强盛，这样的厉害，是谁把他杀灭呢？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要用他口中的什么气灭绝他，还用他的什么荣光废掉他。现在很多人在发展最后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？光的武器。现在发展镭射不得了啊， 以后不用什么枪啊炮啊兵都不用啊，就是用光的，光一照死了，光一照人成灰了，那这边的东西射过来，它这边的光一照它就毁灭了。你核子武器，你原子武器，洲际飞弹一过来，它光一照，哎，没有了。然而最厉害的光是谁的光啊？主耶稣的光，主耶稣的荣光废掉它。还有呢，主耶稣口中的气
灭
绝它。哎呀，感谢主，他虽然那么厉害，最后的大战当中，那么呢，主耶稣一出现，就没有人能救他，他就站立不住。敌基督这时候就要被抓起来，就要被放在这个无底坑里面1000年，然后主耶稣就要亲自掌管这个世界，设立千禧年国。所以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还是全世界的中心地。那时候主耶稣同那圣者降临，就是那些信他人降临来管理这个世界。那些得胜者要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做王1000年，千年完了以后怎样啊？那撒旦魔鬼又被放出来，又被放出来，他又开始搅和人来反对主耶稣，不要主耶稣做王。最后主耶稣就消灭他，审判他，也审判列国，就把他扔在那个无底坑里面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时候新天新地开始，这个千禧年国是国度的，是主上帝的国度的前面的一半，前面的一个影儿，一个开序言，一个开头。后来就进入新天新地，那个新天新地的国度不是1000年，不是10000年，乃是永远到永远。感谢主，这里有几句话我们要记得的。看见这些王他们怎么样征战得胜失败，然而这些都是暂时的，24节有这样的话。然而到了，而且到了这个35节说，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，唯有傲念其余的人，使他们清净洁白。遭遇到一些事，我们遇到一些的难处，一些苦难灾害，为的是要熬念我们，使我们更清净更清洁。这也是讲到将来，将来那一些被提的基督徒已经被提了，那些没有预备好的还在大灾难期中的时候，他们也要遭遇熬念，受着大的逼迫灾害，甚至于被杀。然而他们这些人守住神的道，他们必要得救。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这个但以理所得的启示真是大。在这一段的时间是什么时间？就是在马拉基先知之后，施洗约翰之前，将近300多年到400年的时间所发生的这些事，这些战争，波斯希腊战争、叙利亚、埃及战争、南北战、南王北王的战争，这样打过去打过来，打这么多的次数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一段的时间。为什么但以理要说的这么详尽，上帝要这么清楚的告诉他呢？因为那一段时间都没有先知兴起，没有人在讲在传神的话，他顾到那一些选民，爱他们，在那样的一段的长时间没有上帝的话语当中，他们读但以理书这些启示还能够得到安慰，得到帮助，得到坚固。然而但以理从那时候看见，从36节以后一直到45节，不仅仅是看见未来这几百年的光景，还看到什么？看到一直到末世敌基督兴起来的光景。敌基督也是这样，妄自尊大，攻击万神之神，自称为王，要人敬拜，也设立偶像叫人敬拜他。所以到了至终的时候，所有大权都在那里，最大的军队是他统帅，最大的势力在他的手中，他要给人刻上一印记，不拜他的像的就不能做买卖，不能够得到荣耀，拜的就得到荣耀。 但是那些圣徒们他们不拜他，要被逼迫被杀害。到了最后那个哈米基多顿大战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来了，要用口中的气消灭他，要用他自己的荣光废弃他。所以信靠主的人终必得胜。另外一个也叫我们看见，这个世界不会有太平的日子，人人都想过太平的日子，但是世界会越来越不太平，战争会越来越多，人会越来越强暴。那这些王打过去打过来，就跟以前的王一样，以前的怎么样，现在变本加厉的厉害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稀奇，我们不要盼望说这个世界还有太平的日子，比以前更太平，世界会一天一天的败坏，越来越厉害。好像希伯来书说的，这个世界要像一件衣服渐渐的旧了，到了至终要废弃要毁灭，因为这世界满了罪恶，满了强暴的事。人越来越没有太平的日子，是因为人的心越来越败坏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守住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洁白、那个圣洁、没有瑕疵的生活。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真是我们的无可指责，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灵、我们的魂在上帝面前无可责备。那我们所得的是赏赐，世界上的这些苦难都是暂时的，都要过去。 OK， 我们低头祷告。感谢主的恩典。好，我们请黎太太、黎牧年姊妹领我们祷告。
主的一个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给我们有这个机会，来研究你的话语。我们不单是听明白，我们还要在我们的行为上要做出来的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太平，没有好的日子，我们也晓得这个是世界的事，我们不没有大的关系，我们要追求将来永远的平安，永远的太平。求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常常警醒预备主人再来。我们将来一切都不知道怎么样，求主给我们有大的信心，顺服主的主的旨意。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，
阿门。我们下一次要读完结篇呢，读但以理书的十二章，所以请各位把但以理书十二章有什么亮光，有什么看见章节想出来，我们要交通最后的一章。感谢主。